OK，好的，我们今天来灵修啊，出埃及记第13章，声音听到吗？可以是吧？好，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啊，出埃及记13章，我们是今天和明天灵修啊，周四和周五是灵修出埃及记13章，周六我们是主题的分享啊，主日我们是来分享14章啊。出埃及记14章，好，出埃及记13章啊，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稍微等一下，挪个地方，刚才屋子里太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中，凡是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啊，这句话是今天的重点，也是统领13章1到16节的重点啊。从第3节一直到16节。都是为了解释这节前面的经文当中的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圣。等一下啊，这节经文比较难讲啊，重新来。13章1到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里面一共讲了3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啊，第一层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都是我的，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分别为圣，第三层意思是归我。那么这一节。啊，这2节经文是1到16节的主题，所以后面3节到16节，摩西就在跟以色列百姓讲，你们要遵守无酵节，但是守无酵节的重点是将来你们耶和华第五节啊，我先讲下面的。将来耶和华领你进了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流奶与蜜之地，你要在那个地方也要守无酵节。看清楚经文的含义吗？我为什么之前要让你们要通读默想？你不要以为是神，这是仍然是在讲这一次的无酵节，不是的，他是在讲将来。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你们要在这个月守这个礼。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你们仍然要在那里吃守无酵节，吃无酵饼7日。在那个4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第8节，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们。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然后第9节是讲到，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你不仅要守这个无酵节， 并且要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的口中。11节到13节继续解释，要将头身的牲畜赎出来，啊，也是前面的。十四节强调的是，日后这样一个条例，这样个逾越节，这样个除酵节，你的子孙后代问到你，你要怎么样说？你要说，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法埃及地所有头生的都被耶和华杀了，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好，我们现在回到13章1到2节啊，后面所有内容都是围绕前面13章1到2节的3层含义来的。第一层含义，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好，首先第一层含义就在讲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中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耶和华的。为什么？这就是后面的第十五节所十四十五节所说的。因为在逾越节当中，耶和华将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牲畜，都击杀了，单单借着羔羊的宝血，拯救了以色列头生的，所以因着羔羊的血的拯救，以色列中凡头生的都是耶和华的。这个是什么含义呢？这就叫做代赎，就叫赎买，是羔羊将以色列中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赎出来了。羔羊替了以色列中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去死。所以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都是神的，因为这羔羊是上帝所赐下的恩典。这是第一，啊，这个很容易去理解。那么这一个原则要直接贯彻在以色列整个民数记当中，要不断的提到这个原则。同样在新约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既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赎买出来，我们就是他的，就是归给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明白吗？这个原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如今被耶稣基督的恩典，被他的宝血所赎买出来。我们如今本来应该在上帝的愤怒的击杀之下，但我们却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赎买出来，所以我们就是神的百姓，好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像刚才这个后面他详细讲的。你们不是现在要守除酵节，而是你们进了迦南地，年年都要守除酵节。而除酵节的意思就是，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仍然需要与整个迦南地的人要分别出来，在你们的四境之内，在你们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在你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当中，不能有掉。当然，这个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它用来比喻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那么，怎么才叫守无教节呢？不是仅仅这个7天，而是说，就是刚才第九节讲的。耶和华的律法要常在你的口中。虽然这个时候啊，以色列人还没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但是神已经讲了，将来在迦南地，你们仍然是要遵守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典章举行，这才叫做分别为圣。不然从哪里看出来你与别人的分别？我们与别人的分别，首先是在于我们被羔羊的宝血涂抹买赎。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分别，首先他们是被买赎出来的，第二，他们是圣洁的。第三啊，前两个都比较容易去理解意思。第三点是可能你们不能体会到的这里的精义。一节二节第三个再来读一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都是我的。埃及凡投生的，已经被我击杀，对不对？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都是我的，都被羔羊的血买赎，拯救出来了。但是埃及投生的，全部。”已经击杀了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都是我的，意味着这个后面为什么说归我归我？他这句话没有讲完，但是你这个意思已经出来了，归我归给神做什么呢？你明白没有意思？什么叫做归我？归给神，归给我做牲畜。归给我做什么？做我的奴仆吗？做什么？归给我做什么？前面的话，知道吗？前面的话，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牲畜，都是我的。这是指被熏赎买出来了，赎买出来，上帝就掌管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的主权。那么耶和华要让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归给耶和华做什么呢？所以呢，所以回到第四章，回到摩西还没回到埃及之前。所以这它的经文是怎么连贯在一起的？耶和华所旨意是怎么实现的？就在这里，知道吗？在摩西还没有回埃及之前，摩西手里拿着杖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4章21节，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启示行在法老面前，对不对？一切启示就包含死之灾，但是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22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长子。这怎么成了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怎么成了我的儿子？而耶和华说他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嘛。这个身份，这样的一种身份，是怎么来被建立起来的呢？怎么被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就在这里，就在13章，知道吗？就在灭长子之灾、逾越节的羔羊买赎之后，以色列人凡投生的都要归我了。你们原来以色列人凡投生的是谁的？是以色列人的儿子，对不对了？哎，你们思路跟上。本来以色列人中投生的这个某某某、这个张三、这个李四，他是谁的儿子？是他爸爸的儿子，是他爸爸的长子。现在以色列中凡投生的要归给我了。神了，归个神了，那做神做谁的儿子了？做神的儿子，做神的长子，清楚这个关系吗？这个关系怎么建立出来？我今天看到这个孩子，举个例子啊，我今天串门到邻居家，看到邻居家的儿子，哎呀，太可爱了，来，认我叫爸，行不行啊？这个关系能不能建立起来？不能建立起来啊。你懂这个意思吗？那么这现在以色列的这些长子怎么归给耶和华了呢？哦，是因为逾越节羔羊的宝血撒上，所以以色列长子现在就开始归给耶和华了，归给耶和华做他的儿子，做他的长子。 当然，以色列的长子凡投生的，因为投生的就代表整个家庭的，知道吗？长子是一个代表整个后裔的，所以在这个第四章当中的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他是耶和上帝是指整个以色列族群这样的一个选民，现在都成了耶和华的儿子，成了耶和华的长子。好，这个清楚了啊，第一啊，明白吗？这个归我要分别为圣，归给我做什么？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好，那么是耶和华的儿子意味着什么？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儿子，是耶和华的长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啊，这样的一种关系的确立，意味着什么呢？啊，声音很小吗？这样的一种关，声音不响啊，你们要提醒我啊，声音不好的话，OK。好，这样的一种关系意味着什么？好，意味着两件事情，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4章23节。啊，回到前面4章23节，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23节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所以儿子，以色列神的儿子是要来侍奉神的。那么之前讲过了啊，出埃及记讲过了，什么叫做侍奉神？讲过了，在神的山侍奉我啊，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不讲了，在第3章讲过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必再进到旷野。为什么你们到旷野？为什么一定要到旷野？因为在旷野有我的山，因为在那个山西乃山上，我要赐下律法，赐下摩西之约。所以你们要在这个约的恩典下，在这个律法的要求下侍奉。等到将来我讲摩西之约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为什么摩西之约不能简单是一个律法之约，也不能简单是一个恩典之约。你不能简单把它划成一个恩典之约，也不能把它简单划成一个律法之约。它是在一个恩典的框架下尽对律法的义务，它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一，要去侍奉他，在哪里侍奉？在神的山上侍奉，不是那个山有什么样的特别，而是要在上帝的律法当中去侍奉他，这是理所应当的。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对神的一个侍奉，在出埃及记的框架当中，是在西乃山下的侍奉；在出埃及记的框架当中，是进了迦南地，他们仍然要将上帝的律例典章、要经文，都要做在衣服穗子上，要传讲上帝的律法给他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听。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才能蒙福，悖逆上帝的命令就要受祸。那么到了整个新约的框架当中，我们要在哪里侍奉神？到了新约的框架当中，在哪里侍奉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侍奉神，不是在你那个有形的教会里面侍奉神。我再讲一遍，不要把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些工作等同于侍奉神。你在教会里所做的一些工作，并不完全一定划等号，你是在基督里面侍奉神，因为你在教会里做的那些工作，有可能是顺服的，是人的命令，顺服的是你自己的意愿，不是上帝的命令，基督的意愿。你们一定要分清楚啊，做事情，你们在所有事情当中必须要分清楚，什么东西是表面的形式，什么东西是实质。有的时候形式能够代表实质，有的时候形式不能代表实质。不要把它划等号，就如同你不要把你委身在某一个有形的教会，就以为自己就委身在基督里，不要把两个事情划等号，它不是时时刻刻划等号的，清楚吗？好，这些，这是第一啊，这个很容易理解，侍奉神，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面侍奉神，这是第一，第二，长子意味着什么？长子意味着要从父亲那里得产业。好，第一个，长子意味着是要侍奉啊。第二，长子意味着要从父亲那里得产业。 得什么产业？所以为什么前面的整个的出埃及，耶和华对摩西的命令永远都是你要去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但是你带出来是第一步，你带出来进旷野也没结束，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到迦南，因为迦南地是我的，是耶和华的，耶和华要将他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产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叫得地为业。这个产业不是白白到了那里去签一个字就能领受的，这个产业是要靠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记当中与迦南人征战得地为业的。好，同样应用到新约，我们现在的产业是什么？我昨天跟你们讲了，什么是八福。什么是登山宝训当中的福？天国是你们的。这产业是什么？彼得前书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存在天上的基业。我再讲一遍，到了新约，这个产业指向三个方面：第一，天国；第一，天国；第二，生命；第二，生命。第三，荣耀，就是上帝要将什么东西赐给你？要将他的国地、国度赐给你，要将他的生命赐给你，要将他的荣耀分享给你。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应许。回到罗马书第八章，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我们哪怕如将宰的羊，终日被杀，但这些东西不能将基督的爱隔，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基督赐给我们，基督爱我们，就意味着他应许这些东西给我。第八章前面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好，那么同样跟这里一样，这个产业怎么得来？这个产业是怎么得来的？然后你说我们全部都是恩典。我们当然都是恩典，我们你被羔羊的宝血买赎出来都是恩典，不是依靠你自己去解决罪和死亡。但是如今从你重生得救开始，直到你见主的面，那个中间神要赐给你的产业，你是怎么样得？你永远仍然是要征战得地为业。这就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或者说责任，或者说上帝的赐福，或者说上帝要你走的道路。就是这个产业是要你得来的。所以哪有一个基督徒去想象，哦，天堂呢是在天上，以后呢我一死了我就灵魂就升到天上去。不是的。神的国度要降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全地都是耶和华的，全地就是像迦南地一样，都是耶和华，他要赐给他的百姓为产业。你要做的是得地为业啊，那怎么叫得地为业呢？发动十字军的东征吗？不是的，得地为业就是要在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不认识耶稣基督名的人的面前，宣告基督的权柄。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主宰是什么？你的主宰不是银行存款，你的主宰不是工作，你的主宰不是这个国家，你的主宰不是你的家庭，你的主宰不是你的健康， 你的主是谁？是上帝，是基督。然后你要向他悔改，被他的宝血所买出，然后分别为圣归给他，分别为圣归我，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将来就要刻在大祭司冠冕的上面。归给他做什么？成为神的儿子，神的长子。这就是为什么将来神要赐下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因为当他赐下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凡被拯救的百姓都在基督里，都在他的儿子的里面，可以呼叫阿为我们的阿爸父。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四章啊，前面出埃及记四章。22节所说的这句话，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这句话直接与罗马书第8章啊，圣灵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给我们印证，让我们可以呼叫他为阿爸父。我们在里面真正，我们在哪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可以呼叫他为阿爸父，成为他的长，成为他的儿子，侍奉他，承受产业。换句话说，侍奉他。本身就是得地为业的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摩西要对百姓们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你们要怎么做？守五教诫。你们对子孙们要怎么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们领出来。明白吗？耶和华已经将大能手将我们领出来，所以我们一切投身的。”埃及的投身的被击杀了，我们一切投身的都被赎买过来，归给他。好吗？这是这一段啊，13章的这个第一段啊，今天的内容挺重要的啊，虽然经文不多。这些原则都不要仅仅在出埃及这个卷书，在旧约，在以色列民这个民族当中去理解，因为这个在整个旧约新约，在耶稣基督里都要成就，这个旨意本身就是一样的，一致的原则啊，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他的计划不会改变的，知道吗？他的旨意必定成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之所在。不是我们任何人的旨意要成就，而是他的旨意必定成就。无论是返悔改、求告主名的，必定得救；无论是凡得救的，就会领受圣灵为印记。凡是他的百姓，必定在这世上跟从他去行。这些他的旨意都会成就。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当你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你在认识这一位耶和华，因为你在看到他的作为，你透过他的作为来认识耶和华，信靠他，跟从他。好，这是今天的13章的第一次的灵修啊。好，现在7:14啊，你们可以有一些回应。